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《无尽恩典》，蔡伯恩牧师会为我们分享神的真理。
你尽上了最大的努力，得到了声誉、学位、财富、地位，这些让你真正的感到满足吗？没有。当你走到世界的尽头，你发现你愿意抛弃这一切；而当你走到自我的尽头时，救主就在那里。
听众朋友，这不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境况吗？我们努力地追求成功，但后来发现，所谓的成功无法带领我们抵达我们想要的目标。今天的无尽恩典，蔡伯恩牧师会带领我们继续查考《直到世界末了的旅程》，他将带领我们抵达我们想要的目标。牧师，我们可以为这段旅程做些什么样的准备呢？
直到世界末了的旅程，实际上就是通往我们自己目标的旅程。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信息。意思是，我们首先要与主耶稣基督建立正确的关系。当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放下自己，不再相信自己时，我们呼叫，耶稣，我需要你。当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主的拯救，神就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神国度的真实，以及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未来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摆脱世界的泥沼，摆脱我们的自我中心，与神手挽手步向精彩的未来，踏上直到世界末了的旅程。在约翰福音七章五十节，我们看到尼哥底母踏上这段旅程，从用泥土做饼的光景中走向天国的现实。一切都从他承认一个事实开始，他承认耶稣可能会为我找到答案。约翰福音七章五十节记载，犹太的当权者因为耶稣和跟随他的人而感到大受威胁，他们派士兵逮捕他。但士兵中有人说，我们不该逮捕这个人呢、他说的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事情。因此士兵两手空空的回去。当权者对耶稣更加不满了。约翰福音第七章五十节记载，其中一个当权者叫做尼哥底母，他曾经深夜去找过耶稣，他对其他人说，不先听本人的口供，不知道他所做的事，难道我们的律法就要定他的罪吗？他们回答说，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？你且去查考，就可以知道加利利从来没有出过先知。哇，现在尼哥底母在其他的当权者面前冒了一点风险，他替耶稣说了几句话，不过只是一点点的风险而已。你想要逮捕耶稣，但这不符合我们的法律，我们必须要公平，也许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个听证会呢？其他人听了这样的话大吃一惊，他们会说，你是谁啊？他也是加利利那个贫民窟的人吗？怎么也为耶稣说话吗？你真的坚持你的看法吗？我们听尼哥底母的语气并不是十分的坚定，他只是说，也许我们应该听听他怎么说吧。 他并不会坚持下去。如果你继续看约翰福音，你会看到耶稣接着受到一连串的诬告逼迫，但我们听不到有人再为他说一句话。你可以看约翰福音18章24节，当时耶稣在与门徒吃完最后晚餐后，被罗马士兵逮捕，他被押解到大祭司的家。约翰福音18章24节说，亚纳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，仍是捆着解去的。而在该亚法家里发生的事情，全部详细记录在马太福音26章。在大祭司该亚法的家里，耶稣被扔进地牢，通常呢，就是把这个人从高处扔到这个地牢，它是一个既深又黑的坑洞，一不小心双腿都可能会摔断。然后呢，他们把耶稣拉出来，殴打他，审问他。该亚法问，你是神的儿子吗？你自称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没有回应，所以整个公会，包括在该亚法家聚集的当权者都愤怒了，他们宣布要判耶稣死刑。我不是说整个公会所有的当权者都在该亚法家吗？当然也包括了尼哥底母，他也在现场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他并没有为耶稣说话，他不吭一声。尼哥底母他不愿意再冒险了，他或许想，我可能会失去我的地位，失去别人对我的尊重，损害我的声誉，风险太大了，所以他什么也没做，袖手旁观。我们再看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19章38节的表现，当权者继续审判耶稣。你可能还记得最后比拉多做出裁决，判耶稣钉十字架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痛苦地被钉死。约翰福音19章38节记载，这些事以后，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，只因怕犹太人，就暗暗地做门徒。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，比拉多允准，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。又有尼哥底母，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，带着没药和沉香，大约有100金钱来，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，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。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，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，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，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，又因那坟墓近，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。各位知道吗？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，他的背部被鞭子鞭打，血肉模糊，他头上戴着以荆棘做的冠冕，鲜血从头上流下来，另外他的手他的脚也没有一块完整的肉，浑身都是伤口。当时不单是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把耶稣的尸体从十字架上抱下来，还有不少人都在场。是的，包括尼哥底母。尼哥底母还为耶稣的尸体准备了大约100斤的没药和沉香。这是一种混合的香料，是为了防止耶稣的尸体发臭。总重量相当于现在大约75磅，可以说是十分的奢侈，超过了最隆重的殡葬需要。根据估计，尼哥底母为耶稣预备了相当于现在大约15到20万美金的香料，实在是好像有点太奢侈了。他这样做是企图阻止尸体发出恶臭，他这样做的时候恐怕也是想阻止自己的罪发出恶臭吧，因为他非常的后悔。他心想，我本来可以阻止悲剧的发生，本来我可以阻止的，但是我没有。那天晚上他只是我重生的道路，但是在他最需要我出手的时候，我不愿意冒险，我不肯替他辩护，我没有尽能力帮助他。我看重的是我的地位，我的财富、声望、名誉，我看重我所拥有的一切。现在耶稣死了，我拥有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甚至不敢站在镜子前面，不敢看自己自私懦弱的样子，我无法忍受我的气味，我浑身散发恶臭。所以我挥霍了大量的金钱，为耶稣买了75磅的香料。 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，他穿着白色的长袍，处理耶稣沾满血迹的尸体。穿着庄严的雪白袍子的这位当权者，他不怕肮脏地抱着耶稣沾满血迹的尸体，连他自己的白色长袍都染上一片片的红色。而根据犹太人的法律，月节前他不能够碰触任何尸体。不过尼哥底母豁出去了，他似乎在说，我一直以自己为荣，努力争取声誉、宗教地位、财富、知识，但是这些使我得到什么呢？什么也没有，而且到今天我甚至不能忍受我自己。尼哥底母走到他世界的尽头，他愿意把名利抛在身后，他关心耶稣，抱着耶稣的身体，不怕耶稣的血沾污自己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他甚至用这个死人的鲜血涂抹自己。他说，我愿意放下我的位置、我的地位、我的声誉。但是各位明白吗？当尼哥底母走到自我的尽头时，他看见救主就在那里，耶稣一直在那里。在尼哥底母每一次对自己失望的时候，耶稣就在那里。当尼哥底母拥有应该让他满足的金钱和名誉时，他晚上去找耶稣。当其他当权者一起反对耶稣，他没有与他们站在同一阵线，仍然对耶稣有所保留。当时耶稣在那里，也许尼哥底母就是这一类人，他不会明目张胆地为耶稣辩护，也不会完全地放弃耶稣。但耶稣明白，当时耶稣仍然在那里。最后，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他看着耶稣被杀，感到伤心痛苦，并且深深自责。他憎恶自己，只好用名贵奢侈的香水掩盖恶臭。耶稣看见了，耶稣仍然在那里。在尼哥底母每一次对自己失望的时候，耶稣都在那里。各位朋友，这点十分重要。每个阶段，我们建立家庭、建立事业、养育孩子，向前迈进，我们似乎拥有了世界所说的美好事物，应该感到满足。可是我们心底的空虚没有消失，在每一个阶段，在我们感到失望的时候，耶稣仍然在那里。各位朋友，今天耶稣仍然在那里，在自我的旅程结束时，救主仍然在那里。小说家安妮·拉莫特说，他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基督徒，在我们的关系上，最后我放弃了，我非常累，我非常的脆弱。在我转变的那一刻，最后我说，我终于放弃了，主耶稣，你进来吧。我突然发现，我在对耶稣说话，我相信了。我说，主耶稣啊，进来我的心吧，我放弃自己了。就在到达世界尽头的旅程结束的时候，我与神的儿子开始了我们的心灵旅程。各位朋友，在你自我旅程结束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仍然在那里，在那里等你，并且对你说，你和我一起走吧。如果你准备好了，要走出你的世界，进入我的国度，那么跟随我吧。我知道天堂是什么地方，因为我去过那里，我可以带领你去那里。听众朋友，你明白耶稣的意思吗？耶稣说，凡信我的人必有永生。你要相信耶稣是为了你而从天堂降临人间的。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，耶稣对尼哥底母说，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旧约先知但以理，当他谈到弥赛亚的降临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，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使各方、各国、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换句话说，好人、坏人、富有的、贫穷的、说各种语言的、拥有各种肤色的人都来侍奉弥赛亚。他是神派来为你降临人间的。是的，朋友， 神派基督来救赎你，当你领悟了这个真理，你就可以踏入与圣子一起的属灵旅程了。在《华生去伯明翰》这本童话书中，十岁的基利华生遇到可怕的灾难，幸好神拯救了他。肯尼在教会里经历的一些事情，他写下他的感受。他说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妈妈就会让我去教会上主日学，即使是唱唱歌，填填颜色，听戴维森女士说故事，但是我学到了一件事，我学到关于如何得救。我知道，当你感觉非常糟糕的时候，有人会来找你，安慰你，并且帮助你解决问题，真是太好了。那个拯救你的人，就是你个人的救星，他是神派来保护你和帮助你的人。那么激励他个人的救星在哪里呢？有一天巴士站来了两个新的男孩子，其中一个长得十分高大强壮，他上车的时候很有礼貌地对司机说，司机先生，谢谢你停下来。当他这么说的时候，激励在日记上写着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就知道了，我知道他就是上帝派来拯救我的那个人，神知道我一直被同学戏弄欺负。我看着这个带了灿烂笑容的男孩，他夹克的袖子破了，穿着破旧的网球鞋以及破旧的蓝色牛仔裤，我确切地知道他是谁。也许他不是100岁，没有长长的胡子跟白袍，也不是在星空下出生的，但是我知道他是谁。我知道神派了他做我个人的救星，因为人们把对我的嘲弄跟侮辱转移到他身上了。朋友，大男孩就是基利的保护者，承担他一切的耻辱。同样的道理，神派耶稣来代替我们一切的罪恶。耶稣说，正如摩西在旷野中举蛇，人子也要被举起来。在旧约圣经中，神的子民厌倦了在沙漠流浪，他们抱怨神，厌倦了这位将他们从埃及解救出来并在旷野赐下玛纳做粮食的神，他们的嘴唇纷纷说出恶毒的不恭敬的话，神因此降下瘟疫，以色列人死伤无数。神对摩西说，我要你制作一条青铜蛇，然后把它抬起来放在杆子上，向我的子民宣告，仰望铜蛇，你们就得以存活。记得我也在主日学听过这样的故事，当时我在想，为什么说仰望铜蛇呢？你们就可以存活呢？只要看他一眼就可以活下去呢？为什么不呢？这很简单呢。我在想，为什么是铜蛇呢？铜蛇看起来像什么呢？大概不会像神吧，也不像他们的拯救者摩西。那铜蛇看起来到底像什么呢？铜蛇其实看起来像他们的罪，他们不得不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犯罪了。而耶稣对尼哥底母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尼哥底母，你必须看着我面对你自己的罪，看着我流出的血，我被撕开的背部，我双手双脚的钉痕，这是你的罪的刑罚，你犯罪的后果。但是尼哥底母，如果你能从我的死看到你的罪，你就自由了，看着我你就得以存活了。相信我，你所有的罪已经由我承担，我除去了你跟神之间的障碍，使你与神建立良好的关系。这就是属灵的现实。各位朋友，神借着耶稣的代死赦免我们的罪，那是一种交换，用他的死交换我们的死，使我们得永生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不能透过我们的专业、我们的金钱、声誉、我们做的任何伟大的事情与神建立良好的关系，只有透过耶稣的救赎、耶稣的代死，我们的罪才得以赦免，展开我们通往圣子的新的奇妙旅程。
将来的新天地，何等荣耀美丽，没有眼泪哭泣，以赞美代替将来的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听众朋友，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的题目是《直到世界末了的旅程》。欢迎您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重温节目的内容。您也可以在网页当中找到更多的信息。牧师，耶稣对尼哥底母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耶稣其实是告诉尼哥底母，他要从耶稣身上看到自己的罪。很有趣的说法，我们要看到自己的罪，才可以从罪中得自由。为什么我们必须看到自己的罪呢？
不单要看自己的罪，耶稣给尼哥底母的信息是要从耶稣身上看到自己的罪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想象，当尼哥底母从十字架上把耶稣抱下来，他抱着的是一个血腥的、可怕的、遍体鳞伤的尸体，是头上戴着荆棘冠冕、手脚被钉的耶稣。他会想什么呢？他会说：“啊，是我在公会上把这个人交给比拉多的，我要对他的死负责。”于是尼哥底母从耶稣身上看到自己的罪。朋友，这就是福音。我明白我的罪已经落在耶稣身上，由他一力承担。耶稣呼召尼哥底母，也呼召你我面对他，面对自己的罪。我们不但看到我们是不完美的、堕落的、破碎的，更醒悟说，耶稣为我的罪而死。各位知道吗？耶稣忍受的刑罚、打击，忍受被钉子穿透的痛苦，他流下的血是为了使我们与神和好。当我们说，神啊，我不能除去我的罪，但是我的罪已经归于耶稣身上了，这就是耶稣受死的意义所在，他为你我的罪付上代价。我想起一首古老的赞美诗，歌词是这样的，你们想到的罪恶，但却轻描淡写，不认为是邪恶，可是在十字架上，你们清楚目睹罪的本质，罪的邪恶。朋友，你说我真的犯罪了吗？我只不过是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罢了。哦，不是小错误，你的罪定死救主耶稣。是的，我们终于承认我们的罪恶，导致耶稣受尽折磨痛苦。但同时，我们也承认他为我们的罪已经付清代价，救恩已经完成了。我们看到自己的罪，更看到了神伟大荣耀的恩典。耶稣说的对，当我相信的时候，我就真正重生了。
牧师，谢谢你使我们深切地体验救主对我们的爱，谢谢您的分享。
我们要来到你面前，来到主你的宝座前，歌颂你将那恩典丰富赐给我们。我们要来到你面前，来到主你的宝座前，举起双手来赞美你奇妙的作为。哈利路亚，来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来称颂主，因为你已经为我们创造美丽的新天地。哈利路亚，来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来称颂主，因为你已为我们预备新天地。我们要来到你面前，来到主你的宝座前，举起双手来赞美你奇妙的作为。
听众朋友，属世界的人满脑子追求世上物质享受的人，无法明白天国的福音。约翰福音让我们知道，借着认识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进入他属灵的国度。神已经向我们发出邀请，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国度。您可以从我们查考约翰福音的系列了解这方面的真理。我是芳华，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，我们继续认识基督的福音。愿耶稣基督赐你智慧，认识他更多。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。